历史、故事、人文、知识，专家大腕说历史。
各位喜马拉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唐伯虎点秋香》这部经典的喜剧电影，估计很少有人没看过，并且多数人啊，可能都跟我一样，对这部电影是百看不厌，一刷再刷，每刷一次啊，还都能捧腹大笑，意犹未尽，可见这部电影的魅力到底有多大。在这部电影中啊，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唐伯虎被演绎成了一个妻妾成群、风流倜傥的富家子弟，甚至为了追求美貌的丫鬟秋香，不惜到华府卖身为奴。但实际上啊，这是个天大的误会，因为真实的唐伯虎啊，既不风流也不多金，更没点过什么秋香。那么历史上的唐伯虎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先来给大家简单的回忆一下唐伯虎啊。唐伯虎又叫唐寅，明宪宗成化六年，也就是公元1470年出生，地地道道的苏州人，家里头啊非富非贵。虽然没能成为一个富二代、官二代，但唐伯虎啊自幼是聪明伶俐，不仅熟读四书五经，绘画水平也是相当的出类拔萃。在16岁那年，他更是因为秀才考试得了第一，轰动了整个苏州城，从此啊走上了人生的第一个巅峰，成了名副其实的才子一代。可都说福兮祸所伏啊，就在唐伯虎正春风得意的时候，巨大的家庭变故却悄然而至。25岁那年，他的父母、妹妹、妻子徐氏，还有刚出生不久的儿子相继离世，这对唐伯虎来说啊，简直是致命的打击。他开始变得悲观厌世，每日借酒消愁。后来在好基友，也就是同为江南四大才子的祝枝山、文征明等人的鼓励下，唐伯虎痛定思痛，终于决定继续备战高考。那了解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啊，明朝时的高考，也就是科举考试，它分为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唐伯虎高中秀才，虽然听着很厉害，但实际上啊，也只是过了小小的院试，拿到了科考的入场券。后头啊，还有三个难度不断升级的大关卡在等着他呢。公元1498年，29岁的唐伯虎前往南京参加应天府举办的乡试，结果呀，一不留神竟然又中了解元，成了全省第一名。经常有人称唐伯虎为唐解元，哎，也就是从这儿来的。那么问题来了，以唐伯虎这让人羡慕嫉妒恨的天才资质，考个状元估计也不在话下。那为啥感觉他的科举生涯到解元就戛然而止了呢？哎，那是因为啊，他在接下来的会试中被莫名其妙地卷入了一场科场舞弊案中，不仅惨遭牢狱之灾，而且啊，居然还被终生禁了考。原来在这次考试中，有人告发唐伯虎的好朋友徐经收买当时的主考官程敏政，弄来了试题，而唐伯虎啊，在吃瓜群众心中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受益者和帮凶。不过这场舞弊案前后查了一年多，也没能查出个所以然来，至今啊，也就成了一宗历史谜案。或许唐伯虎是不是冤枉的，我们无从知晓，但才华横溢的他因为这件事啊，倒是彻底对仕途死了心。听到这儿呢，估计大伙心里都有数了，历史上的唐伯虎不仅与电影中潇洒荒唐的形象相去甚远，更是一出场就带着悲情的 BGM。 家破人亡，仕途惨败，甚至啊，感情也是接连受挫。像这第一任妻子徐氏啊，俩人虽然恩爱，但无奈他早早病故。第二任妻子何氏在唐伯虎坐牢期间竟然无情地弃他而去，而第三任妻子沈九娘呢，虽然是出身青楼，却是唐伯虎的红颜知己。据说放弃仕途的唐伯虎曾在苏州城外的桃花坞隐居，靠卖画为生。 当时呢，沈九娘始终陪伴在他的身边。后来啊，由于生活拮据，穷困潦倒，沈九娘终于因为劳累过度而病倒，不久之后啊，也撒手人寰了。汤伯虎对沈九娘用情至深，孤独终老都没有再次娶妻。可没曾想啊，几百年后的人们却因为沈九娘的名字当中有一个九字，哎，愣是把妻妾成群，甚至有九个老婆的事迹安在了唐伯虎身上。哎呦，他老人家要是泉下有知啊，保准从棺材里蹦出来把所有人都臭骂一顿不可。都说人红是非多，而唐伯虎呢，被后人扣上的帽子可不止风流成性这一条，还有他点秋香的故事。可能有人会问了，你看唐伯虎对沈九娘那么专情，他电影里他对秋香也是一样啊，这么说来，会不会秋香就代指的沈九娘呢？哎，实际上还真不是，因为在唐伯虎那个年代，的的确确有秋香这么一号人物，只不过呀，她才不是什么大户人家的婢女，而是当时南都金陵风月场中的名妓。秋香本名呢叫林奴儿，字金兰，号秋香。她呢琴棋诗画是样样精通，被人称为吴中女才子。由于声名远播啊，秋香从良嫁人后也还有些老主顾来找她。她不仅是言辞拒绝，甚至还在扇子上画了幅名叫新柳图的画作，题诗道：昔日章台舞细腰，任君攀折嫩枝条，如今写入丹青里，不许东风再动摇。以此表示啊，自己要开启新人生的决心。如果唐伯虎真的能点到这么一位秋香，那才子配才女倒也是一段千古佳话。可偏偏不凑巧的是啊，这位秋香比唐伯虎早生了20年。也就是说，当唐伯虎啊还是个少年的时候，秋香姑娘就已经退休嫁人了。况且呢，这俩人又不在一个地方，估计是连面都没见过，更别说还能牵扯出一段姻缘了。可见啊，岁月是一条又宽又深的鸿沟，想迈过去门都没有。在《唐伯虎点秋香》这部电影里啊，虽然唐伯虎是假的，秋香也是假的，但这故事呢却是真的，只不过主角是另有其人。明代王同轨在他的小说《耳谈》中曾经讲述了一个苏州才子陈元超的故事。有一天，陈元超在苏州虎丘偶遇了姑娘秋香，因他无意间的回眸一笑而六神无主，不能自拔，于是啊，便一路尾随跟着秋香到了他做婢女的官宦人家，并乔装打扮应聘成了这家公子的伴读书童。在陈元超的教导下，两位公子的成绩是蒸蒸日上，但陈元超也并没有忘记此次玩 cosplay 的目的。思前想后，他便以要回乡娶亲为由上演了一招欲擒故纵，没想到还真是管用。两位公子看他要走啊，顿时急中生智，让他挑选府上任意一名年轻女子成亲，这样呢他就走不了了。于是陈元超赶忙就坡下驴，点名道姓的选了秋香，如愿抱得美人归啊。不得不说，陈元超的故事啊，那跟电影《唐伯虎点秋香》里的剧情简直如出一辙。后来这个故事到了明末文学家冯梦龙的手里，就变成了小说《警世通言》中唐介元一笑姻缘的经典桥段，再经过戏曲杂剧的广泛传唱演绎，慢慢的也就有了现在的唐伯虎点秋香了。而至于说为什么要把陈元超点秋香这么一个爱情故事换成唐伯虎点秋香，有人说呀，可能是因为他们两人都生活在明代，并且呢都是苏州的才子，哎，俩人身上共同点太多。也有人说啊，那是因为唐伯虎既有着不羁的才华，而又自带流量，将男主角换成他，故事会更有看头。不过不管怎样啊，唐伯虎一生坎坷，却给我们留下了 珍贵的诗书画作。而《唐伯虎点秋香》这部电影啊，虽然演绎的不是真实的历史故事，却也依旧快乐了很多人的童年。好，本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